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看尼希米记第三章，那么我今天把它定的题目叫做团队运作来完成使命。好，从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你可以看到，当尼希米领受一个异象，那他预备要归回，他要开始托付神给他的呼召，他要开始完成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一个使徒。那他要如何来落实这个意向呢？其实他是靠着一个团队来完成他的使命，他并不是一个人来完成他。所以从这一章里面呢，虽然我很难分段，但是我整体的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我们一起来看。那么第一个呢是属灵领袖带头，第二个是团队与顺服，第三个是各阶层都参与，第四个是有始有终无破口。好，那从第一节呢，你可以看到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所以你看到呢，当这个尼希米他领受一个意象，他要开始实际的把它完成的时候，是有一群大祭司的弟兄众祭司，所以就是有一群属神的仆人，也就是呢属神的同工，跟着尼希米呢他们一起来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带头呢，可以帮助把这样的一个意象的火呢点燃到每一个人的里面。因为你知道当这个尼希米呢他是第三批归回的人，所以早在70年前所罗巴伯他就已经带领了第一批的人归回了。那他们一直留在以色列呢，可能已经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究竟有没有当时祖父辈那个归回的那把火，对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有没有一个看见，或者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是不是开始忙着自己的家庭的事情啊，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已经很难去确定是不是每一个归回的以色列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都有这一个从神而来的火热，要在这个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城墙的意向上面去回应。所以呢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当尼希米呢他开始在分享意象的时候，他开始带头有一群属灵的领袖祭司同工，他们开始一起做的时候，其实这个呢就会开始逐渐的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当你分享意象，你并且有一群人可以忠心委身的跟你开始一起往前做的时候，其他的人呢就是一个一个被点火被感染了。所以呢这个祭司带头属灵领袖带头开始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他们一开始呢就是在羊门来安这个门扇，当他在做这个城墙的策略，并不是说从某一段的城墙开始做起，而是先从羊门开始做起。像昨天 Pastor Judah 在第二章的大总所分享的，就是这个门啊其实是一个管道，是一个仇敌入侵的管道，它一定要非常的坚固，你才能够防御，才能够堵住破口。所以呢他这边呢从这边开始最重要的部分开始来做呢，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策略在这个里面。而且呢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就是献给神，之后呢再开始筑一段城墙。所以呢我们 GK 进入新殿呢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明天要拿锁匙的时候，后天9月24号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它献给神，就是分别为圣，而不是在忙其他属事的事情。所以从这个里面来看到呢，这是一个对的次序。那么第二段呢是团队与顺服，这边有很多一直从第二节开始，就是其次换谁谁谁家还有他的儿子谁谁谁，他负责做了哪一段城墙，好像每一节都有一个两三句话说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就一直到第32节。所以这一个其次总共出现了29次， 从这个29次你可以看出呢，尼西米的团队呢就是有30个团队，他们有一定的次序分工合作，而且他们的策略呢就是按照你住家的距离来分配，你就是负责你家前面你家附近的这个城墙，你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可以省掉很多的力气，而且呢因为这个城墙呢就是在你家门口，所以呢如果这个城墙盖得坚固，你的家就得坚固，如果这个城墙偷工减料，你的家第一个就是很危险的，所以呢这也确保了每一个人为了保护家园，你在自己家面前的城墙呢你是会很努力的去做的。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新殿的行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建这个身体的殿，我们也在建这个牧养的生命，也就是从我们的小组来开始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新殿的行动里面没有在自己的家，或者是在自己这个属灵的小家，就是在小组里面呢认真的来建造生命的话，其实当我们这样来跟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因着自己的问题呢就产生了破口。所以从这边的策略也来告诉我们，面对这个东西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看见，它是属于我的，它是我要认真去做神所托付我的，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坚固的团队。那么第二个我自己看到的亮光呢，就是顺服，就是当一批人他们要同时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同样的看见。就好像在修筑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应该就是只有一个设计师，他发号施令，怎么这一段交给你，你要去怎么做，你就要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蓝图去做。譬如说在第13节讲到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他要修造谷门，他要立门安门栓，安门扇，还要栓锁，还要再筑城墙1000轴，一直到粪场门。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设计师给他的 order， 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那你知道人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建在我家前面的城墙，我觉得怎么样好，我每一个人都有意见。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听从的耳朵，没有一个顺服的心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一段呢可以很坚固的连结起来，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做法都不一样，最后要把它全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把所有的缝隙都堵住。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标准，一定的设计图，一定的蓝图，按照它的方式，甚至自己一点意见都不能有，你才可以无缝隙的把所有的城墙都接轨起来，没有破口。所以从这边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亮光，越多人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就是考验这个团队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有没有一个听从的耳朵。所以呢团队与顺服呢是一个极大的关键，在落实意向使命的方向上面。那么第三个呢是各阶层都参与。你从第一节可以看到呢，有祭司嘛，就是刚才所分享的，有属神的仆人同工在这边参与。到了第八第九节的时候呢，有商人银匠，就是有一些职场的人也进来参与。到了12节14到16节的时候，是有一些管理者，这边讲的是政治的领袖。那么特别在第12节呢有强调女人，就是谁的女儿谁的女儿，他们也一起进来修造。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是很少提到女人的，但是并不代表呢女人就没有参与。所以在这边呢特别提到了女人，我的领受呢就是说她是一个全体总动员，她特别的来强调是每一个阶层都来参与。当全体总动员的时候呢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她很合意，而且可以很快速的来推动一些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服事当中，所以呢你就是当中做的人，参与者，没有什么立场呢去 做这个消费者去批评啊，这边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在做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都在神国里有份，这个是我们在教会事工服事的时候呢，非常要注重的一个事项。因为自己做总是比较容易，你不需要跟别人沟通，你想要怎么做，你心里想清楚了，你就做。没有那种沟通的问题啊，协调的问题啊，人的问题。但是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一个团队，一个合一的心，然后大家在神国里面有份，共同的在一个事工的参与里面呢，来经历神。所以这个都是来提醒我们，一个意向呢要落实呢，一定要建立团队。那么第四个就是有始有终无破口。你可以看到呢，从第一节从阳门开始建立，总共建了三面城墙还有十道门。但是到了最后第32节呢，你也看到是从阳门开始，阳门结束，整个城墙呢是环绕一圈，它没有任何的中断，没有任何的破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意象要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有始有终把它做完。所以今天的总结呢，就是当尼西米，就是他是一个使徒，他领受了异象使命，千里迢迢的从波斯帝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怎么开始落实神给他的托付？他一定不可能自己完成，需要有一个团队，而且是从属灵领袖开始，接下来呢，要按照同样的结构，有一个使徒发号施令，所有的人呢，因着团队的顺服，完成了自己这一部分，最后呢，就能够拼凑整个蓝图的实现。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原本是由牧师来分享今天的大总，但是因为我们在机器的录制上面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晨祷的牧师的分享呢没有办法录进去。那么我就代表牧师简单的来分享一下今天牧师他所讲的一些话语的亮光。在牧师的分享里面呢，这32节经文当中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修造。修造出现了37次。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呢，是修筑，意思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主题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一个讲关乎建造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牧师所定的题目呢，叫做起来修，起来造。那总共呢有四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呢是五个 W 一个 H 的原则，就好像伟浩昨天在装备中心的课程所讲的，我们要如何表达，有五个 W 一个 H。 所以套用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修造什么？是修造城门还有城墙。为什么要修造？因为有破损，仇敌入侵。在哪里修造？就是在各自的家园附近的范围的破坏处来修造。由谁来修造呢？就是由属灵的领袖带头来行动。何时修造，如何修造，都是来听从领袖的指挥，对症下药，配合需要来修造的。所以呢，当我们所住的地方受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来把它修造好，尤其是在我们自家面前的，我们一定要首先保护，因此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来修好它。那么第二个呢，是堵住破口的原则。当城门有破口的时候，仇敌会入侵，我们要起来修造，堵住破口。当生命有破口，邪灵会入侵，我们也要起来修造，堵住破口。当教会有破口，魔鬼会入侵，小组有破口，撒旦也会入侵，我们一定要起来修造，来堵住这个破口。所以呢，当我们发现有破口的问题呢，我们要如何起来堵住？就是要同心一起来修造，来堵住这个破口才有作用。那么第三个呢，是听从领袖的原则。这一篇呢，来记载了30批建造参与修造者的名单还有背景，总共有三面墙十道门。其中北面的城墙呢，是一到六节修建的城门是阳门、鱼门、谷门。 西面的城墙在7到14节修建的是谷门和粪场门，在东面的城墙呢修建的是泉门、水门、马门、东门以及哈米弗甲门。这尼希米总共修了东西北三道城墙还有十道城门。因为当时尼希米所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墙形状呢是像一把钥匙，所以呢它上面是比较宽的，一直往下越来越窄，所以到了南门呢它其实只是一个转角，所以呢南方呢并没有任何的城门以及城墙，它是一个转弯处。但是这并不代表呢这南方有一个破口，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呢在这样尼希米的修造的策略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修造城墙建立城门是人人有责的，我们必须要听从一位领袖的构思和指挥，你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如果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呢，其实是很难完成，甚至有更大的破口。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人，当然感谢主啊，很多的事工都可以推动，但是偏偏如果这些人呢他们没有一个权柄的看见，不能够顺服领袖顺服权柄，每一个人呢都坚持自己的，因为或许他们很有恩赐才干很有经验，都觉得自己所想的都是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反而是在推动一件事情是更麻烦的，还不如没有那么多这么棒的人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我们来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团队呢除了需要好的恩赐才干的人才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能听从的耳朵，否则呢他们不但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恩赐，反而有可能来形成更大的破口。所以呢这是第三段要听从领袖的原则。第四呢是肢体相连的原则。这边呢第二多出现的字呢就是其次，其次总共出现了29次。那么其次的意思呢就是紧接着就换谁，接下来再来再来就是谁谁谁。所以呢他是一批一批的人呢紧紧的跟随着紧跟着。所以呢当一个人要明白神的心，也要愿意听从领袖的指引，把所有的人来配搭连接起来。在整个侍奉的道路上呢，最害怕的呢就是孤单。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委身或者是坚持呢很容易因着软弱而停止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一个肢体相连的重要，尤其是要完成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这么大的使命，更是要一批一批的人来完成它。第一批做完它的那一部分，第二批次的人紧接着就要继续来修筑它的那个部分。其次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愿意承担神的工作，让神的事工能够继续往前推进。所以今天第三章的总结呢，就是不管如何我们总要修造。今天我们反省到教会牧养的工作呢，最重要的就是修造，因为有牧养才有一批人起来承接，再有一批人起来承接。就好像我们有第一代 MG12， 然后第二代组长，现在有一些组系已经开始有第三代组长了，就是要这样子一批一批的承接起来。因为我们侍奉的是神，人总要向神来交账，所以当我们谨守我们自己的岗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一群一群的继续来往前迈进。那么另外呢，生命中有很多道门，当我们有破口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面对，也要起来修造。那么教会也是一样，譬如说当牧养的门有破口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修造这个牧养的门。所以呢，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一章的亮光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起来修造。好，这是今天的分享。